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
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者，
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爱与生命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呵护与居住，更使我生命配居天父。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
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圣周这一周，我们就是来，真的是不断的听到主你对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主耶和华是圣洁的，主耶和华，你是把我们分别为圣的，你是把我们让我们与万民有分别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单单的来归向你，单单的属于你。主啊，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愿来，愿我们自己越来越像你，越像你，主啊，像主耶稣基督你那样的圣洁。主啊，你谢谢主，也愿我们也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来顺服父神的旨意。主啊，你谢谢主，谢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学习立位记。主啊，让我们学习主你的教导。主啊，愿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你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向主你来开放。赐我们能听的耳朵，赐我们能受主你话语的心。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我们要来学习
利未记的第19章20章啊，今天呢，我们刚好又是圣周的这个周三啊。如果我们呢，带着这个现在的这个新闻，带着现在的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走进今天要读的圣经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这2章呢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啊。在今天的世界当中啊，好像我们就活在一个悲惨世界里面。那你如果这个以前有计划要去中东地区啊，你就知道这个旅程被 cancel 掉，因为呢，在那里战争不断在升级，这个不仅仅是这个俄乌战争其实还有这个现在的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都非常的紧张，人性的这个暴力、仇恨跟撕裂呢，被不断的放大啊，我们呢很容易啊。觉得这个问题是在世界，是在制度，是在别人。但是呢，利未记的这个19、20章里面呢，却把镜头啊转向一个更深的地方，就是问题其实更是在人的里面，也就是说人的心里面。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如果我们这个先看这个20章的话呢，你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感觉。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条例，就是这个20章的条例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有一些事情一做，这个我们上次有肢体也问一个问题啊，在经期这个行了同房的事，这2个人都要被剪除。有人娶了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妻子的这个姐妹也要被剪除。等等，有很多的这一个条例，似乎让人觉得很压抑、很沉重。我记得这个《悲惨世界》里面有个开头，就这个主人公因为他的家里比较穷，那个时候他这个找不到工作，他就为着他的这个姐姐跟姐姐的孩子去偷了一块面包，就被判了好几年的刑。好几年前的时候，后来他的姐姐呢，在遇到这个困难，他就想着这个越狱逃出来，后来又被抓回去，最后总共是坐了19年的牢。一块面包要坐19年牢，好像我们也会发出像那个 Ryan Long 那个主人公的那个叹息的那个反问啊，是怎么回事啊？一块面包坐19年牢，怎么回事啊？这个2个人在某一个时候一亲密，就要关进属灵的监狱，而且被剪除掉。那今天呢，这个如果从这个教会的节日来说的话呢，还是这个圣周的周三，你知道吗？圣周周三也被称为间谍星期三啊，Spy 这个 Wednesday 这里呢要让我们看到一幅。更加震撼的画面，就是犹大出卖耶稣。犹大出卖耶稣啊，不是发生在战场上，也不是发生在这一个法律的审判席中，而是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他们的这个不断的这个跟随的这个日夜就在一起的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当中，最后犹大还用了这个亲吻。就像我们这张图片上，大家看到用亲吻做一个记号，所以呢，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在最最深的黑暗当中，这个不在外面的世界，而是在人里面的这个内心人的心里面是一个最深的黑暗。因此呢，这个利未记的19到20章其实并不是在制造一个。悲惨世界，而是在给我们两种非常真实的现实的一个对比。一个是人呢，随着自己极意而行，最终呢走向这个混乱、败坏或者是毁灭的世界。另外一个呢，让我们看到的是神所设立的这个界限，是引导人进入到秩序当中，进入到洁净当中，最终要成为。圣洁的国度所以呢，这2章呢，向我们发出一个自治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真正的悲惨，到底是被神用这些的 律法来约束，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没有神的世界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悲惨的世界啊。好，我们呢先来概述一下这两章的圣经啊，《利未记》的第19章呢，神吩咐摩西啊，告诉全会众啊，这也是我们整卷书的要解或者说核心啊，就是19章的第二节，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啊。接着呢，就列出各种的圣洁的这个命令啊，包括孝敬父母、守安息日、不可拜偶像啊，这些在十诫当中都有记载啊。还有呢，这个献平安祭的这个规律啊规定。还有呢，就关系到这些寄居的人啊，圣经讲到收割的时候要留一些给穷人，不要收割割尽啊。再下面呢是这个不可偷盗、说谎、欺假誓、欺压邻舍、咒诅这个聋子、绊倒瞎子啊，都是看到神的这个怜悯的心肠啊。审判的时候也不可偏心，不可心怀仇恨，不可报仇啊，等等啊。还有很多的具体的条例，栽种果树的时候条例是怎么样的？然后吃这些肉的时候，有特别要求啊，总的要求就是啊，不可带啊，不可吃带血的肉啊。还有呢，还有不可使女儿做妓女，要守安息日，要敬畏圣所，不可交鬼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很详细、很实际的啊，这个律例啊，特别呢。在中间的这个部分啊，讲到对寄居者的这个照顾啊，那么这一章当中呢，有很多的时候是重复了一句话，就是我耶和华，我耶和华啊，像刚才第二节讲的，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啊。然后到了20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刑法了，这个刑法按照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是承担不起啊，这刑法太重似乎。在20章的时候呢，神呢就宣告各种违背圣洁的那些该受刑罚的啊，比如说把儿女献给摩洛的，要用石头打死啊；那交鬼跟一群巫师要把他们从民众剪除啊；咒诅父母的呢，要处死；那各种淫乱的罪啊，包括与母亲儿媳、男人与男人、与兽等等，都要啊这个剪除啊。那神呢，再一次的警告以色列人，也就是神的百姓，不可效法迦南人的恶行啊，免得地要把他们吐出来，因为呢，要分别洁净与不洁净啊。那么在20章的26节呢，有一节圣经很重要，这些圣经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将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是你们做我的名啊。所以呢，这章主要的是显明神的这个公义啊，圣洁的护照不可被轻忽啊。如果这个轻忽的话，就会带来严重的刑罚，严重的后果啊。好我们接下来是灵修的圣经啊，是记载在利未记的第19章1到2节，还有呢9到18节啊。我们请淑萍姊妹帮我们读出这一段的圣经。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停角，也不可舍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舍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誓，亵渎你们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诅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 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流他的血。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当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阿门。
们啊，感谢神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利未记的第19章1到2节，以及呢9到18节啊。我们先来看的是1到2节啊，1到2节，特别是第2节的时候，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啊。”那这句话呢，就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圣周三的这个默想的。这个经文默想的这个亮光啊，照到我们的心里面。神呢，不是先给一大堆的规条律例，然后说要圣洁，而是先宣告了神自己的圣洁本性啊。所以呢，效法百姓要呼召百姓要效法他。就像今天我们在前面有这个读经祷告时间里面也有肢体祷告。这个因为主耶稣在新约里面也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就是神的这个呼召啊。那这个在圣周三里面呢，我想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圣周三，按照教会传统来说的话呢，当主耶稣融进这个圣城，在那里这个教导百姓，在那里赶出那个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然后呢，到了这个圣周三的时候呢，是。犹大在黑暗当中，这个策划，这个要出卖耶稣。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仍然在这个可能在圣殿里面教训百姓仍然是活出这个圣洁啊。所以在圣周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问自己，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到底是建立在这个这一节，就是利未记的19章第2节，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也就把我们的生命的根基建立在耶和华身上，建立在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这个是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我们生命的根基。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根基是因为造我们的神，造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造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慈爱；救我们的神是有怜悯心肠的，所以我们怜悯；救我们的神是。无条件的给了我们这个救恩，所以我们也要白白的去传扬福音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建立生命根基的这个生命活出生命圣洁生命的缘由或者说根基在彼得前书第1章的15到16节里面，其实圣经也有讲彼得说这个那召你们既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是圣洁的，所以圣洁不是靠自己努力，而是靠那一位这个圣洁的神，以及呢靠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的主耶稣所以在这个第一个部分其实先是让我们看到，因为神的性情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去活出圣洁而不是说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规定或者那个规定那在当我们再来看19章的9到14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神非常顾念那些弱势群体，顾念那些边缘的人群甚至呢，在一些日常的小事当中让我们知道具体怎么样来活出圣洁，怎么样来活出神的性情比如说19章的第4节说。不可前面还有不可拾尽那些掉在地上的麦穗等等。第10节的时候就说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下的果子。哎，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话，不是要全部收起来吗？不要一粒粒留在地上，但是呢，圣经其实这里呢是背后的意思是要顾念那些穷人因为这里写到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你们自己以前也是寄居的但是这里呢，圣经讲到一个更重要的重点 因为我耶和华，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我耶和华是什么？是有怜悯的，是有慈爱的啊，所以不可以啊，不可以这个欺压穷人，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不可以让那些穷人没有东西吃啊！你把所有东西都收割尽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呢，特别的照顾到这个寄居的跟穷人啊。那这段圣经呢，也有讲到不可偷盗、欺骗、撒谎啊，其实都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关于世界当中第二块法板，也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这个公义的一些具体的条例啊。不可欺压邻舍，这个雇工人的工价不可过夜不给啊，马上就给掉。这个中国最近有个企业，这个前段时间很火啊，那个企业的背景呢，其实是有老板是基督徒啊，是有基督徒背景啊。大家听过那个叫胖东来啊，好像对员工特别的照顾啊，一定要给员工有这个休息的时间啊，工资结算啊，一定要很快就给予啊。那这里就讲到雇工。工人工价不要过夜啊，不可咒诅这个聋子啊，也你以为聋子没有听到就可以随便咒诅他们？还有这个瞎子面前，那有些人可能专门要戏弄他们啊。这里讲到不可在瞎子面前放绊脚石啊，这都是很细微啊，非常细微的这个照顾啊。那在圣周三的时候呢，当我们思想主耶稣怎么样的关心穷人，在福音书里面，其实主耶稣很多时候都是跟那些贫穷人在一起在跟那些社会被遗弃的人被咒骂的人，比如说这个税吏，比如说是妓女，主耶稣很多时候就是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吃饭啊。我昨天在讲一个神学课程的时候，刚好也讲到20世纪的这个。20世纪在南美特别的有一个神学，有个题目叫做有特别的名字叫做解放神学啊。哎，我忽然想到中国的这个20世纪的这个后半叶的这个神学啊，其实或许也可以叫做苦难神学啊。那这个解放神学里面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强调神优先的亲近看顾这个穷人。穷人因为什么？穷人被制度性的饿，现在的社会当制度性的饿，把穷人似乎是推向边缘啊。那么，在中国的话，你会看到经历以前，特别是基督徒经历很多的困苦啊。20世纪初的时候，有这个义和团运动导致的这个庚子教难啊。然后5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的政治运动啊等等啊。那么，其实这里似乎也让我们看到。在世界上有这个悲惨，有苦况但是在主里面其实主愿意来陪伴，在主里面有平安，而且这个是真平安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圣周三，我们就更加的来思想主耶稣如何关心那些穷人、那些缺乏的人、那些心灵空虚的人啊。那么如果对照着。我们今天的这个立位记的这一段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命令就好像活起来一样的啊。那圣周呢，是这里讲到这个圣洁呢，其实是不只是在会幕，或者是在当时是安息日啊。那在我们现在就变成是教堂，不是教堂里面，不是团契聚会的时候，不或者说不单单吧。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一段圣经讲到是这个圣洁，也包括是在哪里啊？在田间，在菜市场里面，可能在职场里面，其实，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当中，都要把这个神的性情这里特别是讲到圣洁的性情活出来。圣洁竟然包括对那些弱势群体的关爱啊！所以神呢，在这一段圣经当中，不断的说我是耶和华啊！所以让我们在做好像是有这些要求，做这做那的时候，先来思想，因为神的心情是这样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就活出圣洁而且在这些生活的小事上都能够活出圣洁。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在利未记的19章的18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那这里就讲到了爱人如己啊。我们通常这节圣经，我们会想到是主耶稣在回答那个律法师的时候，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总纲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啊，因为因为主耶稣的这个总结就把这个十诫把它全部归纳起来了啊。那这里就讲到了爱人如己啊，因为呢，从这个一直在讲圣洁、圣洁、圣洁的最高的实践呢，其实从公平审判，从不可心怀仇恨、不可报仇，最终呢，要落实到要爱人如己啊，要爱你的邻舍啊，那这个呢，可以说是19章里面的一个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啊，或者是一个归纳的一个点，也就是整卷的立位记讲到圣洁命令的一个灵魂啊，主耶稣在圣周走向十字架，其实就是要把这种爱活出极致啊，主耶稣爱仇敌。为定他人祷告，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知道啊。”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往往是计算人的恶，对不对？你有没有计算过你妻子的恶？你有没有计算过你丈夫的恶啊？我之前有遇到一些的弟兄姊妹啊，其实，在婚姻关系当中是有过受伤，这个受伤的经历呢，始终是出不来。以至于这个恨啊，不单单是伤害到她的丈夫，其实她自己也是被困在这个牢笼里面啊。所以呢，让我们来学习像主耶稣那样的祷告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如果真正是跟随主的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要去学习，要完全，要饶恕，像天父完全一样，像主耶稣老鼠一样啊，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呢，不是一个软弱的口号，而是圣洁最有力的这个表现啊。今天在我们的19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遇到生活当中有不公、冲突或伤害的时候啊，我们可不可以就想起今天的这个圣经，这个耶和华是圣洁的，圣洁的耶和华有怜悯，有饶恕。有这个爱啊，所以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仇恨之处播下这个宽恕啊，在征战的地方就播下这个和平啊，因为圣经说，当我们学习舍去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就收获新的生命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要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在我们前几章在学习的时候就有自己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还没有读到这一段的圣经啊。我想今天既然我们读到了，我们还是要来面对一下这个立位记的20章的18节。立位记20章的18节在讲什么？这个18节里面说，人若与有月经的妇人同房，露出她的下体，又露出她的血源啊，这个源头的源啊。二人就必从民中被剪除啊！这节圣经呢，与利未记啊前面的这个18章，还有呢15章里面都有相似的记载，但是前面里面并没有谈到这个刑法啊。那都谈到了这个妇女这个经期时候的这个性关系，但是呢，在这里呢规定这个极为严厉，或者按照我们现在话来说是过于严厉啊。因为这里讲到二人要从民众被剪除，在现代人看来啊，这个肯定是过于苛刻了。我就想到了《悲惨世界》怎么回事啊？这个经期的时候同房就要被剪除啊？哪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姊妹你们看到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讲啊？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理解这段经文啊？我想先讲一下，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并不会因为我们有多少的神学的认识，我们就抵消掉在这今天的这个20章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地方，这个 你如果认同他是这个违反律法，这个也可以，但是这个刑法无论怎么样，仍然是让我们觉得是没办法承担的那个严厉啊。那么我们，但是我们可以稍微有一些的这个了解，了解这段圣经的这个处境啊背景，以至于我们或许我们可以留一段的这个空间在这里。也就是说，这一个命令的核心啊，其实并不在于羞辱这个妇女或者视月经为这个罪恶，而是基于旧约的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礼仪的概念。利未记15章里面啊，也就是前面圣经里面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在妇女经期的时候，这个被视为礼仪上的不洁净，这个不洁净就是礼仪性的，与那个因为这个与这个死亡败坏。圣经里面经常讲到血啊，与这个流血有关。血在旧约里面代表的就是生命啊。那这样做的目的啊，这样规定目的是提醒以色列人，人是很容易这个受污染的、受玷污的、受影响的、受照顾，特别是神的百姓，必须要这个警醒，必须要分别为圣，不要在这个事情上。说了，你还要去做啊，因为神是圣洁的啊，这个百姓也要圣洁，所以呢，与经期妇女同房啊，就会使二人同时处在一种这个礼仪上不洁的状态，或者是身体上这个容易得病的这个状态啊，特别是在旷野的时期，这样的话呢，就会延长不洁的这个影响，或者扩大不洁的这个影响的面。所以呢，神规定这个在旷野的时期，在以色列众多的人群密集聚集的一个特别的时期，这个事情是被禁止的，以至于让百姓学习分别为圣啊。那在20章的这段圣经里面呢，特别也讲到这个与有月经的妇人同房呢，是露出了她的血缘实际上就是说，这样的做法呢是故意因为前面神已经有这个规定了，是故意违背了神所设立的界限这个刑法呢是从民众被剪除被剪除的目的我们非常清楚就是一个警戒就是保护不让整个群体被罪污染但是圣经里面其实剪除跟致死还是有些不同的。大家仔细看这一章圣经当中，有一些罪是要被治死的，比如说对这个父母的这种一些不道德不好的做法这个对父母不敬这个要严肃到要是被治死。那这里是指被剪除，剪除的意思就重点是放在不要把这个罪来污染到或者影响到其他人那在新约里面呢，其实主耶稣已经成就了完全的这个洁净，所以呢，在新约的这个语境里面，神学里面，旧约的这个礼仪的律法，其实今天的圣经里面还包括很多吃与不吃的这个穿与不穿的一些的律法，这些都被称为礼仪性的律法。礼仪性的律法呢，我们很明确的说，这个不是基督徒得救与不得救的这个条件，也不是成圣与不成圣的这个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很确定的讲，就不用再守这些礼仪性的这个律法，而且我们也没办法去守。按照旧约的要求的话，最明显的这个猪肉是不能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水里的一些的像虾也是不能吃的。那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再守这些礼仪性的律法，但是背后的属灵原则是确实的。比如说，讲到血的时候，我们背后的属灵原则就是要尊重生命。血一讲到血，我们要想到血是代表着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月经期间，这个不去同房，这背后的意思是对这个血的代表的生命的这个尊重，以及对这个妇女在某一些生理期的一个看顾。一个保护从这个背后的原则我们去看，当然，这个妇女经期流血最终也是指向一个新生命的这个跟新生命诞生有关 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这样这个才是背后的这个原则当中，我们去尊重啊。我想这个就是新约要带出的，不是我们去守这些遗文，而是带出我们去尊重生命、尊重身体、尊重配合配偶，在亲密的关系当中，也要去活出自制跟圣洁啊。从爱对方的角度出发，使徒保罗说，妻子没有主张自己身体的权利，乃在于丈夫没有主张这个自己身体权利，乃在于妻子啊，就是从这个照顾对方、爱对方的角度来出发啊。那从这个角度再一步的，我们讲到这个属灵上来说的话呢，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已经彻底的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污啊，所以呢，我想回到如果圣周三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就是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除去我们一切的不洁了啊，让我们呢在是在恩典当中，而不是在律法当中，恩典当中自由的活出圣洁，同时也是这个尊重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条例我们可以把它限制在是当时的这种特别的处境跟时代性的条例当中啊，这个条例的表面的文字的意思不再对今天的你、今天的我有效但是背后的意思，让我们一起来实行，就是要尊重生命、尊重身体、尊重配偶啊，在恩典跟亲密当中活出圣洁与爱啊。好，那么最后呢，是一个总结跟金句啊。利未记的19章、20章呢，在圣周的周三啊，在今天我想特别的对我们这个显明，这个圣洁是神的本性，所以作为神的百姓，也要圣洁。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并且呢，这个呼召在当时来说不单单是安息或者会幕在今天来说，不单单是教堂或者是聚会的时候，而是要渗入到家庭当中、职场当中，也就是说，社会的公益是跟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都有关系，而且在这些细节跟关系当中，同样的也是这个圣洁的一部分啊。19章的这个神说我是耶和华就不断的被提起，多次的提醒我们圣洁的根源，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是关系于你跟神的关系或者说神是怎么样的，我们作为他的百姓也要学习怎么样。那20章呢，是用公义的刑法来写明神呢不容忍各种的这个对律例诫命的这个破坏那这2章呢，在圣周三的时候呢，我们同样的要指向十字架，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他门徒这个卖他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冲突矛盾或者背后的这种紧张关系当中，仍然活出圣洁以至于使我们呢得以靠着恩典来亲近圣洁的神所以我们有一个默想讨论的问题在这个圣周的星期三，圣经这句话，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有没有具体挑战到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层面呢？你愿意如何的回应神的呼召呢？我们来记一节的圣经利未记的19章第2节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个是我们这一周的这个读经表我们今天读的是利未记的19、20章这个后面是继续每天2章这一周呢我们会读到23、24章然后礼拜天呢我们会有一个复活节的这个线上主敬拜好，我分享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要马上回应的？有的话我们就马上回应没有的话我们就马上分组。
谢谢牧师专门还就我那天问的问题来做进一步的阐述我觉得这2天我们关于这些礼仪性的 就是立位迹象的这些关于礼仪性还是道德性的觉得一下子好像心里清晰了很多。谢谢牧师和大家和大家的分享，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谢谢妹妹。其他弟兄姊妹，你要回应吗？或者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啊。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做个祷告。我们等一下就，很快进入到分组的环节啊。前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圣周的这个周三，也让我们在思想到这个你的门徒犹大出卖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仍然是这个展示你的圣洁，你以神的话语来教训百姓。你以默默的承受这一个刑罚来救赎我们，也让我们在学习这个利未记19:20的时候知道，因为你说你是圣洁的，所以你的百姓也要圣洁。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学习圣洁愿意来学习像你一样的这个完全，也求主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不顺服、不甘心总是自己有很多的这个主张，让我们能够学习像你那样的圣洁，并且学习你那样的完全也学习能够爱人如己。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马上给。